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好，我们来开始。《列王记上》七章一节，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十三年方才造成。好，我们来看啊，我先翻一下。七章一节呢，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呢，他在建造圣殿的同时呢，他也在为自己建造宫室啊。往上翻一下，翻，我，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列王记上》啊，第七章这里的这个所罗门建造王宫啊，而且呢，你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建造王宫的工程，事实上是跟建造圣殿的工程应该是同时开始的。而且呢，所罗门建造这个王宫，他花的时间比建造圣殿更长，基本就是两倍的时间啊。建造圣殿花了七年。然后我们要思考，我们要去看哈，这个第七章这里的这个建造王宫啊，它紧挨着这个第六章建造圣殿，其中的意义是什么？弟兄们，我首先告诉你，如果所罗门他建造那个王宫，他被记载在圣经当中，他一定是跟前面的圣殿有关系。所以说你在这里呢，我后边会讲，你不要武断的果断的把它归入这个世俗啊，世俗那些君王建的那些王宫那些建筑物，这跟那个不是一回事。而且你去看啊，第六章呢，上帝在建造他的殿，圣殿啊。第七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王宫原文它是家的意思，所罗门的家，王的家。所罗门，我讲过，所罗门在这个列王记下前面这几章里，它是用来预表基督的。第六章呢，建造神的殿；第七章是什么？建造神的家。你要明白哈，事实上这个第六章和第七章，它是相辅相成的。啊，第六章是第七章的基础，第七章这个工程是第六章工程的延续，都是在基督里的工程。所以说这里呢，实际上这两章合在一起呢，是在预表神的殿，神的家。所以说呢，教会是上帝的殿，教会也是上帝的家。当我们去看到这两章的时候，你必须在基督中心和教会的这个角度去看啊。而且呢，这里提到所罗门建造他的宫殿，建造他的家啊，他这个建造在原文用的这个词是跟建造圣殿是同样一个词，不是造天地万物的那个造，而是指的从男人的肋骨造出女人，建造会幕，建造圣殿，建造教会的那个建造啊。在这里说他完成了他所有的这个王宫啊，或者说宫室，这个也是家的意思。你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荷尔本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在原文呢，你去看这个第六章和第七章里边反复强调，他建造了，他完成了，他建造了，他完成了。其实这都是预表基督的，也要证明这些工作都是由基督来做的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呢，用所罗门来预表基督啊。第一节说他建造了这些宫殿，他建造了他的家，并且他最后完成了他家里的所有的这些房间的建造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预表基督的成分。第二节又建造黎巴嫩林宫，长一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有香柏木柱三行，柱上有香柏木驼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黎巴嫩宫啊，点一下这里 在讲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这找了一个就是说比较靠近圣经的一个还原古代这个建筑的个图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罗门建的这个王宫啊，它分这几个部分，一个是黎巴嫩林宫，另外一个什么有柱子的廊子，还有个审判廊，然后里边有个院哈，然后这里呢是所罗门他住的地方，然后旁边是法老女儿的住的地方。而且所罗门的整个王宫是紧紧挨着什么圣殿。那在讲之前我们大家需要啊知道这个结构。好，我们回去。好，回去吧。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呢，他建造这个黎巴嫩林宫。我们首先注意这个名字哈。听懂没？这里为什么他首先建的个地方叫黎巴嫩林宫啊，你需要注意。这个黎巴嫩林宫啊，它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它主要强调的是黎巴嫩的什么香柏树、香柏木，一定要记住哈。它主要强调这个入口啊，这个作为入口的这个房子呢，它是主要强调的是黎巴嫩的香柏木。啊，也有强调这里是用黎巴嫩的香柏木建造的，啊，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在讲圣殿建造的时候，反复提到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木，啊，我们知道这个香柏木它的含义，是在那个摩西那个会幕时期呢，是用于献祭的，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我们往下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章十七节呢。和二十一节呢，提到这个黎巴嫩林宫是来做什么用的？是用来摆放一些用金子打成的盾牌，还有一些那个一些器皿，也是用金子做的哈。还有一些器皿都是精金的。这个地方主要是为了存放圣殿里的器皿，存放一些器皿啊。你注意看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和二章二十一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啊，提到有做贵重用的这个金器啊，后来说那个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开头他首先强调的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木啊。如果没有听过的可以看我们前面的音频，我在这里不多讲了这个香柏木的含义。而且呢，这个所罗门的王宫，它不单与圣殿位置是紧紧贴在一起的，而且你仔细看其中的比例和尺寸，基本上与圣殿、与摩西时代那个会幕它的这个比例是一样的，只不过稍大一些。你要明白，你要注意这个圣殿和这个所罗门王宫的之间的联系。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下。为什么在列王记上当中，在第六章讲完建造圣殿，第七章接着讲建造所罗门的王宫？你就要注意这其中的联系啊，这个王宫跟圣殿之间的联系，跟会幕之间的联系。说它的长度是一百肘，它的宽度是五十肘，它的高度是三十肘，有四行香柏木柱。你注意到它的尺寸也是特殊创造的，这个尺寸是照着圣殿的尺寸，那个比例是相似的。而且再次强调，它是由香柏木的柱子支撑而成，啊，你发现它每一节都是在模仿前面的圣殿，你明白？都是在造香柏木，都是用香柏木，而且有固定的尺寸。这里的每一个细节，这第七章每一个细节都在强调按照特定的尺寸，而且用的特殊的材料，就是说在摩西时代用于献祭的这个香柏木。说柱上有香柏木的横梁，不单这个支撑用的柱子是香柏木，连横梁和这个栋梁也是香柏木。所以说所罗门的王宫，你要注意啊，它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王宫，它是神的家。这个王宫原文就是家的意思。圣殿的根基是香柏木，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罗门的王宫，神的家的根基与圣殿是一样的，都离不开基督的宝血 啊。第三节，其上以香柏木为盖，每行柱子十五根，共有四十五根。其上三节是什么意思？他说横梁以上哈，我们知道有柱子，上面还有这个横梁和栋梁，横梁以上呢，仍然是用香柏木覆盖，而且呢，盖在四十五根柱子之上，每行十五根。强调不单用香柏木做柱子，用香柏木做栋梁，而且全部用香柏木覆盖。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啊，在那个时代，包括在历史历代的每一个时代，其实世上的君王如果造一个王宫的话，为了炫耀他的功德，炫耀他的武力和他的荣耀，一般都采取什么材料？你要去想一想，很多人会用石头，会用大石头啊。你见过那个异教的庙宇都是拿大石头包起来的？你看《史诗记》，参孙最后被断的两个柱子也，实际上很多时候，但是你发现，所罗门的王宫，尤其是在最外头做入口的这个黎巴嫩林宫，要说所有人来，所有的外邦的人，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去朝见所罗门的时候，第一眼就会看到这个黎巴嫩林宫，最大的印象就是这个林宫所有的材料都是香柏木啊。也就是说，所罗门他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乃是在今天在过去向我们强调，这是神的家，这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王宫，这不是那些什么世上的统治者权贵为了炫耀自己的钱，炫耀自己的荣耀造的什么宫殿，这里只能是说它是上帝的家。所有的结构与圣殿一样，由香柏木构成，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宝血包裹而成啊。所以说啊，整个王宫的建造与前面圣殿的建造是一样的，只不过更大。第四节，有窗户三层，窗与窗相对。我们来看啊，这个原文不是说有窗户三层，原文的意思是这个窗户的框共有三层。这个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那个窗户那个窗框啊，你今天那个窗户不是说你个窗户玻璃，而是说那个框木框。它就是列王记上六章四节所说的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棂啊，那有个窗棂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列王记上六章四节，圣殿的窗户是严谨的窗棂，我们上次讲过，就是封闭式的这种窗户，你只能从内部往外看，无法从外部往内看。但你看所罗门他造这个黎巴嫩宫，他造这个王宫的窗户的时候，跟圣殿的造法是类似的。这里说光那个框就三层，也就意味着你从外头没法往里看，你注意到没有？这里与圣殿这个窗户的做法是一样的，都是封闭式的，可以从内往外看，但是无法从外部往里看。弟兄姊妹，这无论是讲的六章四节，还是讲的这一节，这个七章四节，其实都包含着教会的真理。教会呢，它有敞开的一面，但是教会有封闭的一面。有些事情，有些上帝的真理，你比方说啊，洗礼啊，坚信你赦罪礼，还有圣餐礼，这信仰当中深层次的事情，你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得到。你在外面，你不进入这个教会的时候，你无法享受到这些福分。但是呢，当你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你领受了上帝的圣道和圣礼的时候，你再往外头看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看啊，它这个窗户，它是光框是里外三层，跟前面六章四节讲到这个圣殿里的窗户是一样的。也要说这个王宫和圣殿一样，它是封闭性的啊。神的家就是这样，你若想得到上帝在基督里边属灵的好处，你必须进入教会，而是真正的教会。而且呢，下边说，并且这个窗户对着窗户有三层啊，这也提到窗户，三层窗户框，而且三层的窗户，它是一个封闭式的结果。 其章五节，所有的门框都是厚木建方的，有窗户三层，窗与窗相对。好，我们来看，说所有的门啊和门柱哈、啊，原来是门柱，都是这种四方形的框啊，四方形的结构。七章五节呢，跟七章四节说的一样，是窗户对着窗户呢，面朝外面呢，也是有三层。啊，所以说你看，这里的门框呢，包括门框的周围的窗户呢，也是那种封闭式的。啊，而且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写得很清楚，它的长宽，它是方形、长方形还是正方形，都这个细节都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所罗门的王宫，他建造这个王宫的时候，跟建造圣殿一样，都是照着天上的尺寸去造的。你要明白哈。而且你需要注意哈，所罗门他在建造他王宫的不同的部分，我们看到哈，他里边有好几个部分，但是唯独这个作为入口最外面这个香柏木宫，他用的经圣经用的经文最多，是介绍最详细的。啊，而且呢，你看后边建造那几个宫殿的时候，那些做法、尺寸，包括材料，实际上都是在延续这个香柏木林宫的这个做法。后边那些里边那几个屋子，实际上跟着最外头这个香柏木林宫，它做法是一样的。第六节，并建造有柱子的廊子，长五十肘，宽三十肘，在这廊前又有廊子，廊外有柱子和台阶。我们来看哈，这个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图了哈，最外头是黎巴嫩林宫，再往里个是什么？叫有柱子的廊子啊，有柱子的廊子，就类似一个通道。你去看列王记上六章三节哈，说殿前的廊子长二十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阔十肘。你发现这里跟建造圣殿一样，也是通向圣殿里边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廊子啊，从外部是不能直接进入到最内部，需要有一个廊子通进去。在这要注意，这里是关乎教会的真理啊，说他建造有柱子的这种廊子。而且呢，你看七章二节的时候讲到那个黎巴嫩林宫的时候，这个有柱的廊子呢跟那个林宫的建造是一致的，都是建的有柱子哈，应该就是香柏木做的那种柱子。而且呢，提到它的长度长五十肘，宽三十肘，也有特殊的样式和尺寸。后边说这个柱子的前面有门廊啊，他们前面呢有柱子和顶棚，和这个顶棚哈，就是屋檐的那种结构。所以说你回去看第六章这个建造王宫跟第六章的这个建造圣殿呢，它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而且它有严格的内外之分啊，一层一层往里进入的时候，它有严格的区别，严格的限制，有严格的内外之分。第七节，又造一廊，其中设审判的座位，这廊从地到顶都用香柏木遮蔽啊。再往里呢，还是一个廊子啊，还是一个廊子。这个廊子呢是用来审判的，而且里面设有什么？设有宝座。一定要注意这里哈，弟兄们可以去看这个历代之下第九章啊，十七节到十九节，也谈到这个廊子，说其中王用象牙造了一个大宝座，白色的哈，象牙，用精心包裹啊，宝座有六层台阶，又有金脚凳与宝座相连，宝座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注意后边，在列国没有这样做的，你注意到没有？ 所罗门在他里面设了一个用来审判的廊子。你也知道，你往前面看，上帝赐给所罗门超乎世上所有人的智慧，让他有属天的聪明去断案，去判别这个善恶。他就为做审判这个事情呢，做了这么个廊子，而这个廊子它里面有宝座，原来是宝座的意思哈。那个宝座是白色的，是象牙做的，用金金包裹。圣人说，在列国当中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哈。而且呢，上面有狮子，十二个狮子，你想到什么？耶稣说，十二使徒将来坐在上帝的宝座旁边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弟兄们，这里在说什么？弟兄们，这里在预表基督和他的宝座。你去看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哈，十一节往后说，我又看到一个白色大宝座，看到没有哈？这个象牙做的，类似哈。说，我来往上去，看不见上面。与坐在上面的，啊，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面前，案卷展开了，并且有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人都凭着这些案卷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提到照个人的所行的受审判。你看到没有？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将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这里的这个宝座是在预表末后基督的宝座，这里的这个审判廊和那个座位在预表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说所罗门他是作为一个受膏者又作为王，他都是预表基督的。他所造的这个王宫本质上跟圣殿一样，都是照的天上的样式去造的。所以说你不要把这个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啊。后边说呢，他建造了啊，这里有个词原中文没有啊，就是说强调还是他建造了啊。他设置了这样一个审判的东西，说从这地板到那地板啊，从地板到顶哈，都用香柏木覆盖。你看到没有？这个做审判的廊子还是用香柏木覆盖，无论从地板到屋顶都是香柏木。所以说在材料上跟圣殿是一致的啊，都是以耶稣的身体作为包裹，都是在预表基督和他的宝血和他的身体和他的赦罪之道。所以说无论讲到神的殿，讲到神的家，讲到神的教会的时候，都是基督的身体，里面充满了基督的身体啊。所以说你从七章二节看到七章三节再看到这里，所有的这些王宫这里边的每一个细节，所有的用来包裹的用来支撑的全部是香柏木。所罗门这么做一定是有特殊的目的，他为什么不用别的材料呢？可以找到别的材料，但他不用，他就用香柏木。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第八节，廊后院内有所罗门做的宫室啊，说工作与这工作相同。所罗门又为所娶的法老女儿建造一宫，做法与这廊子一样。七章八节啊，七章八节在原文是这么说的，说至于他自己住的那个屋子，这宫殿啊，就是他家的意思，他自己住的那个房子啊，说位于这个殿廊后面的一个院子。我们刚才看到图哈，在这个审判的廊子往里边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边就是所罗门他自己住的那个王宫啊，那个房子。你注意到没有，这里还是跟圣殿结构一样的，圣殿也是一层一层从外到里，最内处最深处是内院，再往里是至圣所。而这里谈到王的宫殿的时候，一层一层一层到最里边是什么？所罗门的内室，王的内室，王自己所住的房间是在隐秘之处， 在整个王宫的最深处，紧紧贴着圣殿。所以说你发现建造这个王宫跟圣殿的结构完全一样，都是分为不同的层次啊。这里呢，这个王的住处啊，它位于王宫的最里面，所以说所罗门是来预表基督的。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上八章十二节和历代志上六章一节，所罗门说上帝住在幽暗之处，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住在幽暗之处。所以说你一定要把第六章和第七章连起来看，你看圣殿的结构，你再看王宫的结构，上帝住在至圣所，我们的王，我们的主基督他住在最深处。说与这个做法相同，与哪个做法相同啊？与前面那些门廊的做法是一样的，与前面那些门廊的手法操作是一样的，样式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里强调的是这个最深处的这个王宫，就是所罗门的内室，它里面所有的建造的细节虽然没有再说，就一句话概括了，跟前面一样，都是用香柏木做栋梁，都是用香柏木做柱子，都是用香柏木作为包裹，整个所有的工作，就是所罗门里面他自己住那个内室的全部的样式都按照圣殿的做法。所以说所罗门的王宫就是神的家。后面说他为所罗门所娶法老的女儿建宫，做法与这门廊一样。我们来看在这里，大家注意哈，在列王记上三章一节当中，我们在讲第三章的时候已经详细讲过了，所罗门娶法老的女儿跟法老结亲其中的含义。如果没有听过的可以去看我们这个列王记上第三章的这个视频和音频。这所罗门娶法老女儿我们上次讲过，大家回去去看啊。这个法老女儿她跟后来所罗门娶的那些外邦的妃嫔意义是不一样的，这个事情是正面的，我们上次讲过。而且你需要注意一点，所罗门在他的内室，在他这个整个王宫最深处给这个法老的女儿同样盖了一个内室，法老的女儿的房子紧紧挨着所罗门的这个房子。弟兄姊妹，只有这个法老的女儿是所罗门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合法的妻子，是他真正的妻子，你注意到没有？所罗门预表基督，那这个法老的女儿是谁？而且你注意哈，这个女子是从埃及来的，我们的上帝也从埃及带出了他的子民，你要记住其中的联系。所以说这个女子是所罗门的妻，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从埃及带出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对比这个事，你看今天啊，在那个时代呢，上帝为所罗门从埃及带出了这个法老的女儿做妻子，在今天呢，基督从世界当中，从这些世俗小觉，从这些异教风俗当中把我们带了出来，把我们按照他圣经所说的这些样式和做法建造成教会。而且你要注意哈，所罗门他娶的这位法老的女儿，他给这个妻子所建造这个宫殿不是仿照那个女子本国的样式，你一定注意这点。你看所罗门后来娶那些女子，所罗门喜爱那些外邦的女子，但是呢他给那些外邦的女子建的那些房屋是照着异教的样式，但是唯独这个妻子，他所罗门为他造的这个宫殿和房屋是照着以色列的样式，照着上帝指示的样式，照着圣殿的样式去做，照着其他的门廊，说做法和其他的门廊一样，也就意味着是照着圣殿的样式造的。也要说这位埃及的女子，这位法老的女儿，她从精神上已经成了以色列人，她不再是埃及人， 他住在所罗门内室的深处，他已经与所罗门成为一体。就像今天我们从世界上被带出来，上帝逐渐清理到我们里面那些异教的风俗，那些世俗小学，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说在这里更坚定了我们的领受。就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列王记上十一章啊，圣经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啊，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说那些妃嫔啊，就诱惑他的心，让他去随从别神。所罗门呢，就是随从那些异教的风俗，并且为那些妃子的那些假神，在耶路撒冷对面上去建造丘坛。你看到没有？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所罗门娶的这个法老女子，法老的女儿，你再去看看他在晚年娶的那些外邦的妃嫔，这是有本质的区别。你要知道区别在哪儿。所罗门娶法老的女儿，是代表着教会对世界的胜利。但是所罗门娶异教，娶那些外邦的妃嫔，在他晚年的时候，那是世界对教会的颠覆和胜利。前面是教会把世界征服了，后边是什么？世界把教会给推翻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两者的区别和关系。好，我们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和到十二节一起来看。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是按着尺寸凿的，是用具里外俱齐的，从根基直到岩石，从外头直到大院都是如此。根基是宝贵的大石头，有长十肘的，有长八肘的，上面有香柏木和按着尺寸凿成的宝贵石头。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都照着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注意我读的这些经文哈，我来看，从九节开始一直看到十二节。说这一切哈，这所有的一切，就是这王宫里边所有的房间、所有的细节，甚至每一块砖、每一块瓦，这所有的细节，首先呢，说都是用宝贵的石头造成的。注意哈，而这个石头呢，它的尺寸是有特殊的尺寸啊。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什么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弟兄姊妹，当时所罗门找这些工匠，他去凿这些石头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凿出来的是什么？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所以说那些石头不仅是用来建造圣殿的，也是用来建造王宫的。而且你会发现建造圣殿用的这些基石，这些角石，这些做根基的石头，跟建造王宫的基石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提到连尺寸都有特殊要求，从内到外，从根基到这个屋檐的这个石头，从外头直到大院，全部都用这些又大又宝贵的石头啊。而后边说立根基是用宝贵的石头，巨大的石头，又是又宝贵又大的石头。这里你看前面在强调都是香柏木，香柏木柱子啊，香柏木木板，香柏木栋梁，这里强调什么？都是又大又宝贵的石头，跟圣殿一样。所以说他在强调，你看到第六章，圣殿的根基是又大又宝贵的石头。看到第七章讲到建造王宫、建造神的家的时候，它的根基是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所以说这些关键部位的材料，全部使用跟圣殿一样的材料，都在预表基督。只有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只有基督是所罗门王宫的根基，只有基督是神的家存在的根基。就是那又大又宝贵的石头。 长十肘的石头，长八肘的石头，有特殊的尺寸，都是照着圣殿的比例去做，是吧？上面有按尺寸凿成的宝贵石头和香柏木，看到没有？再次强调刻意凿成的尺寸，以及非常宝贵的石头，还有什么？香柏木啊，尺寸呀。这个尺寸这个词，你去看出埃及，出埃及记26:2，包括出埃及记36:9-15，还有这个列王记上的6:25，都提到那时候建会幕的时候用什么尺寸，用什么尺寸啊？建基督伯的时候用什么尺寸？尺寸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所以说，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王宫里面所有的细节，那些根基性的东西，都是照着圣殿、照着会幕的那个原则和尺寸，都是按照圣殿的尺寸和样式来建造的。啊，说大院子四周围有三层凿好的石头和一层香柏木横梁。啊，与神的殿的这个内院和圣殿的门廊一样。看这一句了哈，你注意到没有？这一句再次强调这个王宫跟圣殿的造法一样，石头一样，根基一样，木材一样，连这个内院和这里边的这个，你去看这个6:36，它又凿成它又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你看圣殿的内院也是三层石头加一层香柏木，这里也是什么？三层石头加一层香柏木。你注意到没有？所以说你看当这节哈，当第七章讲到这里的时候，圣经在做一个总结，圣经在做一个刻意的强调啊，强调凿好的石头香柏木的横梁，强调刻意的强调这里跟圣殿的内院样式门廊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正确的理解第七章记载所罗门建王宫的意义啊。有姊妹问我说，你看他建圣殿用7年，他建自己的这个房子用了13年，花这么多功夫，你看多么爱世界啊！投在神殿里的精力远远不如投在他自己身上的精力吧。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你要记住，虽然所罗门建的这个王宫，他的这个家比圣殿耗时了2倍的时间之多，而且这个规模要大的更多，但是你一定要注意，所罗门这个王宫绝非一般意义上那些权贵盖的那什么会堂啊、大庙之类的东西，它不是一种用来炫耀自己的形象工程。你看完整个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所罗门的这个王宫就是上帝的家，它完全照着会幕、照着圣殿的样式一根一根的建造，是作为祭司的国度来打造的。你要知道神的殿是用来献祭的，所罗门的王宫完全照搬圣殿的样式，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说大家听好，所罗门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王和世界上的权贵，以色列也并非世俗意义上的国家。又怎么样？所罗门是上帝所高抹的仆人，是受膏者，而以色列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罗门建造他宫殿里所有的这一切都不用普世的价值，你记住哈，都不用世上的工程。你发现哈，你对比一下所罗门这个王宫，他没有那些异教当中那些象征着王权的什么石柱啊，那异教的庙宇建的花里胡哨都没有，只是在强调用香柏木，只是在强调用香柏木和刻意凿成的有着照着天上样式的那些石头跟圣殿一样。所罗门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花13年来打造这个王宫？他就是让整个世界，让以色列人看到造这些全是照着天上的样式造的，全是照着这个神的殿的样式造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听好，从本质上来说，所罗门的这个王宫就是上帝的家。第六章所罗门建造圣殿，第七章所罗门建造王宫。第六章这个圣殿是第七章王宫的基础，因为样式要照着第六章，而第七章的这个王宫则是第六章圣殿精神的一个延续。 做得更大，做得更多，但是在原则上，在信仰上完全忠于这个圣经。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第六章跟第七章之间的关系，第六章是第七章的一个根基，第七章是第六章的一个扩大和延伸。只有有了神的殿，才能有神的家。今天的教会来说，你只有按照圣殿的样式，你只有是真正的那种祭司的国度，讲赦罪之道，讲因信称义的赦罪之道，你这个教会才能成神的殿，你这个教会才配得成为神的家。如果教会没有原则，没有那宝贵的石头做根基，没有耶稣的救恩啊，没有耶稣的身体，就拿香柏木来作为包裹，你这个教会就不是真正的教会，你也不配成为神的家。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第六章第七章的联系以及跟今天教会的联系。十三节，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护栏招了来。他是，还有十四节，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护栏蛮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的铜作。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做的。我们来看哈，到今天这个最后两节呢，我们详细讲一下。因为这个十三节和十四节是十四节往后啊那些经文的基础和根基啊。说所罗门啊，他差人从推罗呢把这个护栏带来。我们来看啊，首先呢，所罗门王那他从外邦招一个人过来，然后把建造圣殿和建造王宫这么重要的事情来交给一个从推罗来的人。你要注意其中的含义。而且我们注意哈，这个护栏跟西栏原本是一个词，和本在这里翻译成护栏只是为了方便去读哈，其实它跟那个推罗王西栏它是一个名字。你注意哈，这个护栏和西栏一样，就是尊贵的意思。而且这个人是谁推荐的呢？是推罗王西兰他着重推荐给这个所罗门的。咱们看历代之下哈，二章十一节，推罗王西兰写信给所罗门说，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的王，又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去，他是我父亲西兰所用的。看到没有，这个人在推罗那个地方他影响两代君王啊，而这两代君王都跟以色列很好。这个人，而且哈，两代父子的这个推罗王都惊叹于这个护栏的这种恩赐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人实际上他也间接促成了推罗的王跟大卫跟所罗门的这种和好是有关系的啊。你甚至可以说这个人在那个时代他以上帝给他这个恩赐，他同大卫王也好，同所罗门王也好，一同来影响了推罗这个国家。所以说你看到在大卫全盛时期，在所罗门全盛时期的时候，教会不单不被这些魔鬼颠覆啊，神的殿神的家还能影响了周围这异教国家。所以说在那个时代，这个推罗王他虽然是一个看着是个外邦的国度，但是他的信仰已经在逐渐的靠近以色列，在靠近这个希伯来人的信仰。所以说你看到，你看这个大卫的时代，看所罗门他鼎盛的时代，你再对比一下这个列王记上后边所罗门死后这个国家走，所罗门晚年和所罗门死后走向衰败的这个中间一个对比，你看到哈，在今天来说，当教会 按照真理的原则去建造圣殿，按照真理的原则啊去牧会去讲道的时候，教会可以影响异教徒，教会可以以从圣灵来的恩赐那样的那样解经和讲道来去颠覆这些魔鬼的国度，教会可以胜过世界，神的圣道和上帝的圣礼可以击退这个世界的势力。但当教会不守原则的时候，教会离弃真理的时候，世界就把教会颠覆了。说他是一个寡妇的儿子，来自拿弗他利支派。但是大家注意哈，在历代志下的二章十四节说他是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是吧？说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石木和紫色蓝色朱红线和细麻制作各样物，并精于雕刻，能想出各样的巧工。请你派定与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大家注意哈，就是说这个护栏啊，他来自于拿弗他利支派，也就是说他的生父啊是拿弗他利人，他的母亲是但支派的人，因为这两个支派在地理上挨得很近。然后他的生父后来去世，他的母亲呢就嫁给了一个推罗人，然后也跟着这个推罗人呢来到推罗这个地方去住。所以说你看这个家庭哈，他的母亲是一个寡妇，他是寡妇的儿子，他在外邦生活，实际上你看跟拿俄米的一家一样。说他的父亲是推罗人，是一个铜匠，作为他养父的这个人呢是推罗人，而且他父亲是干什么的？铜匠。他父亲外邦人哈。他这个做铜匠的技能呢是从他父亲那里学的，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哈，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第七章，当介绍这个护栏的时候很有意思，圣经没有首先讲到他的这个技能啊怎么样怎么样，而是首先讲到他的恩赐，他从上帝那来的恩赐，然后再讲到呢他跟他这个外邦的父亲学会去做铜的这个技能。你要注意这里的先后之分啊，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推罗的铜匠不过是打造这个偶像的啊，打造异教殿宇的，但这个人最终呢他却能来建立上帝的圣殿和所罗门的王宫，也就意味着他在信仰上没有被异教同化，他保留了他以色列的信仰。他虽然呢跟着他母亲呢住在推罗，但这个护栏在信仰上是纯正的以色列信仰。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能够看到哈，这个以色列人，你包括看新约的这个提摩太，就是当这个人他母亲是以色列的人的时候呢，他父亲是外邦人的时候，这个儿子可以被以色列接纳。但是当一个以色列人他父亲是以色列人，他母亲是外邦人的时候，这孩子以色列人不要，为什么？带坏了，因为这个孩子都是由母亲带的。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以斯拉记里边有一场大的离婚，休掉外邦的妻子啊，并且抛弃这个和外邦妻子所生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孩子脑子已经废了，已经被这异教的风俗啊，已经是感染的，就是说没法所用了啊，就像今天的粉红一样。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哈，他在学习这个制作铜啊，他在做工匠的之前，他首先是有真理的装备，他首先受过纯正的真理装备。所以说，当他在外邦的时候，他即使做了铜匠，即使他父亲是个外邦人，即使那个环境是外邦人，他没有被同化，他反而是把外邦给影响了，他甚至最后能影响到推罗的君王。所以说你看到一个人他从小这种纯正信仰的重要。啊，接下来原文是说这个希兰他蛮有智慧聪明恩赐，你注意这三个词哈，中文翻译成技能是不对的，最后那个技能应该是知识，智慧聪明知识。而且这里说推罗是被充满了智慧，原文是这个词，被充满了智慧聪明和知识。首先圣灵充满他啊，然后呢他有真理，有圣经，有从神那里来的恩赐， 有真理的根基，所以在此基础上学点技能就没有问题了。那所以说，在那个时代，会制作铜器的人很多啊。在那个时代呢，工匠也很多。无论从推罗、从以色列能找到很多的工匠，但是具有真理装备、有圣灵恩赐的铜匠呢，只有他。所以他最后做了整个建造圣殿和建造王宫的这样一个总的一个指挥，他负责设计、负责制造这一些。说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他一切的工啊，做王一切的工。我们来看这两经怎么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这里这个从推罗来的这个护栏哈，它相当于圣经里边的哪一个人啊？我们先看这下边，一会儿再回来看，先看这一行。大家去看出埃及记31:1哈，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那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列的儿子比萨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啊，这一样哈，是能做各样的工，能出巧匠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神座与会幕中的一切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精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和盆座，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职的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所用的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哈，第七章讲到这个护栏的时候，他跟出埃及记提到的那个犹大支派的那个比萨列啊，还有那个亚和利亚伯是一致的，都是有恩赐的人，都是有真理、有恩典的人。在今天来说，你去看这些经文，建造王宫、建造圣殿与旧约时代建造会幕是一样的，在今天与建造教会是一样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来说，建造教会需要一个牧师，建造教会需要牧师和他的同工都是应该是有真理装备的人，都是有圣灵的恩赐、有真理装备的人。因为这不是以人的技巧做事情，这是在建造上帝的殿，在建造神的家。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非常可悲的是有很多平信徒啊，有很多所谓的什么什么大卫公知啊，在各样的平台上他们讲一些啊，鸡汤也好啊，世俗小学文化也好啊，然后掺一些圣经的内容，然后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但是这些人他并没有资格，他也没有这种真理装备来去管教会的事情。因为圣经当中你看到，无论在旧约摩西去呼召那些人去建造会幕，包括在所罗门那个时代，所罗门啊，他招这个护栏来去建造圣殿和王宫，他选这个人的标准很简单，有真理，有圣灵装备，而且有上帝所赐的恩赐。在今天来说，就是经过正统的培训出来的牧师，而且有按手所赐的圣灵的恩赐。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上帝所托付的人，这样的人他才能够有恩赐去讲论圣经，去建立教会。所以说你看到无论是会幕也好，圣殿也好，表面虽然是借着人的建造，但是本质上是上帝所建造的，是上帝的圣灵呢在人里面做的工作。 好，往上看一下，再往上去。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经文啊，最后是这么说的：苏所罗门呢，他呼召护兰这个人，然后护兰呢就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啊，做他一切的工作。前面讲到哈，所罗门把他呼召出来，从世界上呼召出来，从推罗呼召出来，让他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家，就像今天上帝从世界上呼召传道人、呼召牧师一样。然后这个牧师呢，就接受了这个呼召啊，这个传道人接受呼召，然后呢，到王那里啊，预表说到基督那里去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家。所以说，你注意这里的一个联系哈。所罗门王呢，预表基督，你会发现哈。在第六章和第七章前面的时候呢，经文反复都强调他建造了啊，他造成了这个，他造成了那个，这个中文没有啊，但是原文有说他造的，他造的。你会发现第六章和第七章，凡是谈到所罗门造的时候，都是指的那些宝贵的石头啊香柏木的根基、柱子啊和栋梁。你会发现，圣经说的很清楚，说所罗门啊。圣经强调的是所罗门完成了那些基础性的建造，但是护栏主要做什么工作呢？护栏是在所罗门已经立好的基础和原则上去继续建造完成剩下的工作。所罗门的工作就是把原则指示好，必须用香柏木，必须用凿成的又大又宝贵的石头，然后护栏以上帝给他的恩赐来在其他的细节上，每一个细节上去做工作。所以说你往后看，有做铜盆、铜海啊，包括做一些雕刻的东西，都是由这个护栏去做的。所以说在这里呢，你需要注意一个，就是关乎到教会的真理啊。哥林多前书呢三章九节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啊。听下边哈，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比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你看到没有啊？所罗门立好了根基，所罗门把材料准备好了，但是细节呢由护栏去建造，由这些上帝的工人去建造啊。而且呢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教会的根基啊，神的家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根基，只有根基对了，你才能建造教会啊。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这个所罗门的建造跟这个护栏的建造之间有一个联系。在今天来说呢，就上帝已经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赦罪的救恩。然后我们这些牧师，我们这些会众也好，我们在教会的工作呢，就是在上帝已经立好的这真理的根基上去建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第六章所罗门建造神的殿，第七章所罗门建造他的王宫，建造神的家啊。所罗门立好了各样的根基和原则，有工人，有护栏，这样有恩赐的人在根基上去继续的建造。这个今天呢指向上帝的教诲。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正道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看顾我们，愿主施恩于我们，在这个时代求你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时代求你塑造我们，愿我们成为你的金灯台，照亮这个世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